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是 rooted in love, growing in love, acting in love、啊、中文我们翻成在爱中扎根，在爱中成长，在爱中行事、啊、在我们坐下之前，好不好你跟两旁的弟兄姐妹重复一下，在爱中扎根，在爱中成长，在爱中行事，请同工帮我们可以开灯，谢谢。在爱中扎根，在爱中成长，在爱中行事，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弟兄姐妹请问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啊？在爱中扎根，在爱中成长，在爱中行事。你们说牧师真好，问问题之前就会先给答案。OK， 我们来看今天讲员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主题的经文。第一段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好，如果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你们不会背的话，至少要一起大声的来念，好吗？好，预备，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这个是主耶稣他这个就职宣言，就是他到底要做什么呢？他就做这些事。那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啊、是门徒描述耶稣到底做哪一些事呢？马太福音的九章三十五节。好，预备，一起来念。好，预备，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很感谢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 FECA 的社关委员会的委员来跟我们分享神的信息。那他们要分享的主题是结合信仰与社关的心路历程。我们其实邀请他们来两周，所以呢今天呢只是上半集，然后呢下个礼拜是下半集，所以今天来的下个礼拜一定要来。好，今天没有来的呢，你们左右看看谁没有来，邀请他们下礼拜一定要来。好，那我先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谈过的东西。好，我们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福音跟自由的交锋，对不对？我们谈到我们的救恩是身体跟灵魂的整全救恩，所以呢耶稣除了拯救我们的灵魂，耶稣也要使我们的身体可以复活。所以福音不是只是心灵上的，也包含每一天的生活，也包含物质上的。另外呢我们又提到福音与自由的交锋下，对不对？我们谈到个人道德与社会公义的整合的实践，就我们谈到福音跟自由的交锋，然后还谈到什么交锋你们记得吗？福音派跟自由派的交锋。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信仰的背景，教会的背景，我们对某一类的罪我们就会忽略，对某一类的信仰的实践我们就会忽略。那我们特别很容易对于社会公益，对于社会关怀很容易忽略，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邀请到我们的社关委员，他们会跟我们分享。那在他们分享之前呢我跟大家谈一下，我们教会常常会对在社会关怀或社会公益上面会有一些挣扎，我们到底要投入不要投入，到底要投入多少，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传福音就好了，不要关心这一些事情，因为为什么呢？未来好像大家都死了上天堂，各位这是错误的神学。各位堂弟兄你们应该知道，我们谈过非常非常多次，新耶路撒冷是要从天而降的。OK， 好，但是我跟大家谈一下传福音跟社会公益或者社会关怀的这个关系。好，通常有几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呢，把社会关怀或社会公益当作传福音的一种手段，就是我们来做社会关怀社会公益，为什么呢？为了最后要达到传福音的目的跟效果。因此如果我们做一个社会关怀的侍奉，过了两年三年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社会关怀是怎么样，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传福音。这是一种看法。但是呢耶稣教导我们，我们不要为了得到回报而施舍。我们如果带着一个未来一定要信耶稣，这才是我的目的，然后来去做社会关怀社会公益，我跟你讲人都很聪明的，他闻得出你的那个味道，你知道。而且耶稣教我们不要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种极端，说呢，社会关怀本身就是传福音。我做社会关怀，我做社会公益，我就在传福音，它本身就是布道。那这个呢，也是一种致命的混淆。如果我们把两者混为一谈哦，我们会失去基督徒能够提供给世人最独特的一种服事。我们这做社会关怀，其他机构也做，其他信仰的人也做。如果你只做社会关怀，你没有真正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的真理跟他们分享，人不会得救的。Okay? 所以没有办法说做社会关怀、社会公益本身我就是传福音，所以我不需要真的传福音。不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只做社会关怀、只做社会公益，不宣讲十字架的真理，我们其实失去了我们能够提供给世人最独特也最关键的一个侍奉。所以我自己最喜欢第三种概念，就是呢，社会关怀跟传福音呢，是有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不对称，可是又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对称，可是又不可分割。所以呢，我最喜欢的概念是这个，就是说呢，福音本身哦，会产生我们对穷人的关怀，会产生一些公益的行动。而我们这些公益的行动、公益的行为，会使福音的传讲更让人信服，这两个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信称义的福音会使人行公义，而行公义又会使许多人寻求因信称义的福音。你懂我意思吗 ？OK， 你知道这个在罗马皇帝哦，这个Julian 他是331年到363年主后，在这个罗马当皇帝，他是非常非常鄙视基督教的信仰，他非常的厌恶基督教信仰。可是他没有办法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呢，因为基督徒对于穷人的慷慨施舍，使这个信仰就十分具有吸引力，然后不断不断就赢得新的归信者。他讲过这段话，他说呢，基督徒对陌生人乐善好施这件事，对这种迷信的发展贡献最大。他说基督教是迷信，他说可是基督徒这个对陌生人的乐善好施这个事情本身，对这种迷信的发展贡献最大。无出其右者，就是这个是最关键。那些不敬神的加利利人，那些耶稣的门徒，那些不敬神，为什么说他们不敬神呢？因为基督徒没有哪一个偶像在那边拜，没有个有形的那个在那边拜，所以呢，罗马人就觉得他们有很多诸多的神明他们在拜啊，就觉得这些基督徒呢不信神、不敬神，所以这个罗马皇帝就说，那些不敬神的加利利人，不但供应物资给他们自己的穷人，还供应给我们的穷人。这个初代教会大大的增长很关键的因素。所以弟兄姐妹，综合以上所说，怜悯公义的好行为是应该是出于爱，而不应该是一种为了达到传福音的目的而使用的工具。可是同时呢，行公义好怜悯又确实是最好的方式，让基督徒为传福音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样清楚吗？好，盼望我们都能够掌握这样的观念。那今天呢，在我们当中是有两位FECA 的社关董事要跟我们分享。有一位Andrew Kwong， 他今天没有到现场来，因为他正在北伊拉克吧，他正在那里关心穷人、关心难民，正在服事。那下礼拜他会回到我们的中间，他下礼拜本人会来，但他今天呢有录了一段视频跟我们分享。那另外一位讲员呢是我们的 Derek Lee， 好，我们请他站立一下，我们来拍掌欢迎他。Yeah. 我们这两位社关委员，他们都是超过30年委身在这个侍奉当中。那我跟他们开会的时候，我听他们分享他们的侍奉，我是非常的感动，我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他们，我们会先看 Andrew 为我们录的视频，然后完了我们就会把时间交给 Derek。 OK， 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来放映。灯帮我们关一下。
大门巴的弟兄姐妹，大家好，谢谢你邀请我来到你们当中，让我有机会分享我的心路历程。抱歉，因为我要有被伊拉克短讯的缘故，我不能亲自的来到你们当中，只能用这个 video 跟大家分享。当我预备解释分享的时候，也有机会反思我的一生，神如何改变我这个罪人。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在教会学校念书，有12年的时间学习圣经，所以我很早的时候已经决志信主。但是我一直都是过了一个很表面很肤浅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到了我18岁中学毕业来美国念大学的时候，神在大学的查经班里面慢慢教导我学习怎么做一个认真的跟随耶稣的一个门徒。但后来从念书到后来打工，然后自己开药房，然后也结婚了，太太也是一个电脑的工程师，有儿子了，生活也稳定了，好像一切都很顺利的，都是新的移民要追求的东西，好像我都很顺利。但是到1989年的时候，全世界由中国开始啊，到后来全世界经过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在这里对我很大的冲击。我发现我以前那个自我中心的信仰还不能回应大部分人受苦的人面对他们的苦难跟挣扎。不但是我，其他我身边有好几位基督徒都是一样，包括在罗散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有些外面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样，我们聚在一起去研究圣经，找答案。然后我们发现原来圣经里面由头到尾都有很多在这方面的教导，但是我们以前看不到。譬如说我们念的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我们很熟的一段圣经，耶稣其实是耶稣他的使命宣言，他说他是给神高利去把福音带给贫穷的人，让傻眼的看见，以求的得了自由，然后的宣告这个新年呢、新年其实就是对社会不公义的一个回应的一个教导。如果你研究这个新年的教导，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成立一个叫华人基督徒义显社，在写文章，希望从文字上面帮助当时候华人教会在这一方面的探讨。如果你今天如果你在 Facebook 去search 寻找 Chinese Christians for Justice， 我们继续在上面有文章的。因为我们发现圣经里面教导很多都是怎么去帮助关心这些贫穷跟受压迫的在社会边缘的人的关注。后来我也感恩这神给我遇到Bob Lindekum 牧师，他是当年在 World Vision 里面去印度服侍当地的贫穷人，有超过10年的时间，然后建立了他那个 Empowering the Poor 的观念，去怎么去帮助贫穷人。感恩就是他离世以前我有10年的时候是跟随他，让他在我 神学方面、圣经教导方面，打好很多的基础。所以一方面神是在我信仰知识方面去建立我在社会关怀里面的观念，但是这个是不足够的。所以神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我生命的经历里面去改变我，神让我有机会去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群体，都是在社会里面受压迫的或者是边缘的人。举些例子啊，89年底啊，当柏林回墙倒下来的时候，我有机会去东柏林，跟那些以前在铁摩国家后的一些大学生交流，包括当时有东德、捷克、匈牙利的大学生，聆听他们以前在强权的政权之下他们的困难挣扎，然后那个苦难。然后1994年我有机会去印度那个 Calcutta 去参加德兰少女Mother Teresa 的 Home for the Dying 随喜之家，去服侍那些我们说是贫穷中的贫穷人。这些人是在街头上出生，在街头过了一生，最后是死在街头的人，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经历。1996年，大使命也邀请我去科吉斯坦，去帮助两条东干人的村，帮助他们设立他们的药房。东干人是什么人呢？原来他们是在中国里面的回教徒。中国的回教是怎么开始呢？就是唐代他们从印度聘请一些军队去中国做宫廷的侍卫，后来他们很许多没有回家，就在中国娶妻生子留下来，所以他们的后代都是信奉回教的。但是回教徒在中国一直都受逼迫，受歧视，他们抗议，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历史上回民之乱。最后他们要出动左宗棠大将军带军队去镇压他们，当然他们就不够这些军队打了。虽然已经隔了几千年，他们感觉最后的希望还是要离开中国，回到以前的地方，就往西跑，连根勃起的翻过天山，才离开清军对他们的追杀。就是听他们说他们的故事，离开陕西的时候，他们男女老幼是超过30万人，但最后过了天山剩下的不到3万人，所以真是一个很悲惨的血泪历史。有机会去认识他们，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回教徒。当时候有一个翻译是用英文的，做我的翻译。有一次他就问我，哎，为什么是你拿多少钱来这里帮我？他们以为我们人付钱的。我就告诉他，没有啊，我只不过是自费来的。他就很奇怪，为什么世界上有人这样做。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神爱你们。2年后我就听说这一个人最后成为基督徒了，就是因为基督徒 到了哪里去服侍他们。两千年的时候我也有机会去 Costa Rica 做短宣的工作，探访当地的华人。华人在当地大部分是做两种生意，一种就是开杂货店，另外就是开着廉价的酒吧。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探访一家人是开酒吧的，他们住在二楼的阁楼，留下就是他们那个经营酒吧的地方，但是整个房子没有窗的，所以光线是从一个大约15瓦的一个灯泡，就是这样子，就好像24小时生活在一个黑暗里面。你想想，这些新移民就为了生计的缘故，又怎样承担这一切的生活环境？2004年，我们联会开始在推行收养非洲孩童的计划，就有机会去 Malawi 去探望这些我们收养的孩子。那去的时候有无意中就发现有一条艾滋病的圈。当我们去探望他们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当有很多女士在里面，是他们的丈夫在外面感染了艾滋病，回来也传了给他们。当时候如果你有艾滋病的时候，你要隔离于人群，只能够住在这些艾滋病的圈里面。你可以想象他们那种孤单、被社会遗弃的绝望。当他们听到我们原来是一群由美国来的一些基督徒，既然愿意去探望关心他们的，他们的喜乐跟振奋是很难用语言去形容的。我在中国的侍奉是开启于1992年华东水灾。我们一般基督徒跟香港的基督徒成立了天灵基金会，去帮助赈灾。我们在河南赈灾，然后之后我们就发展了医疗施工，去帮助当地的贫穷人。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同工分享，他去农村里面去探访，敲了很久门，才有一个人出来开门。原来他们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不敢见人。你可以想象他们的贫穷是对他们的捆绑是多厉害。后来因为2000年我们联会在云南开始我们的工作，我们创办了华安公司，我就把天灵基金会也带去云南。然后我也从那时候我就比较多去中国云南这个地方，大概1年2、3次。然后到2012年我就开始发现有麻风圈的存在，在云南一个省里面已经有超过200条麻风圈。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念到麻风病人，耶稣怎么样去医治他们，所以我感觉既然有这些麻风圈的存在，教会应该去寻找一些服侍他们的机会，所以我就开始探访的工作。当时候我在洛杉矶教会，我是年轻人团契的导师。我常常说门徒训练不能单是在课堂里面学习头脑的知识，我们要去外面服侍贫穷受压迫 的社会边缘的人，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也跟着我去麻风圈，神也借着姐的经历教导我们克服我们的害怕，从远观慢慢去跟他们握手，跟他们同台吃饭，最后住在他们中间。神就用这些近距离啊 close encounter 帮助我们挪去我们中间那些害怕、那些负面的情绪。有一次2014年就是从一条圈发现他们有建房子的需要，因为其中他们一间房间一个主妇住的，一面墙已经倒塌下来，剩下三面墙。本来筹款帮他们建一个房子不困难的，但是从 Bob Linton 的角度下，我们不能这样给他，要找一个方法去 empower 帮助他们自己去建这个房子。所以后来在研究里面我认识到 Super Adobe 这个方法，其实是在美国太空处 NASA 在月球建房的一个方案，怎么就地取材的，后来演变在地上怎么去建一个防地震、防风、防火的一个房子。我就把这一个带到云南帮助他们建一个房间，成本才用了$200。2019年我开始在北伊拉克难民营里面服侍。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难民是当年2014年北伊拉克的地区有受到 ISIS 在当地把这些 Yazidi 少数民族的人要种族清洗，因为他们不相信回教，超过600,000的难民跑离住的地方，现在住在联合国 UN 的 camp 里面。我发现他们多年也还不能重建他们家园，因为他们不相信回教，所以当地的政府没有意愿去帮助他们。我就希望把这个 Super Adobe 的方法教他们，让他们不需要等别人帮助他们，他们可以自己去回去去重建他们的家园，所以是基本上是现在我要做的工作。神不但在短宣方面帮助改变我，在我在美国本土也是。我在念 pharmacy 的时候，我有三年在 Martin Luther King Hospital 工作，去认识黑人。我在 Lincoln Hill 开药房，主要面对是 Hispanic 中南美来的移民，让我有机会认识他。所以这些接触里面，神帮助改变我以前对他们那些负面的bias 歧视。所以在其实在侍奉上面我做的事情很少，但是神在用这一些对我的改变，我感觉是最宝贵的。我希望我这次的分享也给你们有帮助，也给你们有鼓励。我希望以后也有多些机会把我30多年不但是我心路历程，还有我学了的功课，可以跟大家分享交流。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能够听到我讲话 ？OK， 谢谢 Andrew 的分享。弟兄姐妹平安，很谢谢张牧师跟王牧师给我们Andrew 跟我有这个机会去分享我们结合信仰跟社会关怀的心路历程。大家可以看到 Andrew 在过去30年很多丰富的经验不单单其实不单单是社关，也是跟那个宣教传福音有很紧密的那个关系。我在这边代表 Glendale 教会弟兄姐妹跟大家问安。我参加 Glendale 教会已经是36年，是从我大学3年级开始的。那我跟 Andrew 从那个联会罗省基督教联会在社会关怀的服事也有大概26年了。那个时候 Andrew 是我团契的那个导师。我是在大学1年级接受信主的，那个时候我是从香港到美国。那在这以前的话，我都会社会议题时事其实我是挺关注的蛮有热情。那个时候阅读报纸呀，时事那个杂志都是一个习惯。我记得那个时候可能是父母的影响。我记得我们在吃饭晚饭以前呢，6点半我们就聚在一起看那个时候6点半的晚间新闻。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参与那个社关的那个行动，是我在香港中学那个高中二，那香港我们叫中五啦，就是那个会考。那一次的话，1982年，大家可以猜到我的年龄呀。第一次参与社关行动，我记得那一天刚好是9月18号。大家如果是熟悉中国历史的话，可以知道918事变，就是1931年，日本开始侵华。那1982年那个时候的话，日本那个文部省就从日本那个教科书删除了日本侵华的那一段历史。那个时候就引起那个千年的那个大波，那个。香港有不同的团体在那一天礼拜六我还记得在香港很出名的一个公园叫维多利亚公园或者是维园举行一个和平的抗议活动去反对而日本这样子去篡改历史。我们没有想到大概有大概10000多人参加。我那个时候可能也算是一个愤怒青年了，心里面也是很多理想这样子，所以这样国家民族的大事化大是大非，我一定要参与。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也可能也不知道，因为怕给他们骂。那在那一次集会的时候，就不同机构，那我碰到香港突破机构的蔡元云医生，他也有讲话。所以第一次我看到基督徒在这样子一个社会的抗议那个场合中有发生。那在我来了美国以后，在1982年之后几年来到美国以后成为基督徒，那我还是关注时事，我还是关注社会，美国的、香港两地三岸的。我同时也是基督徒，但是两者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好像我就有一点分裂的这样子。我的信仰，我的社会关怀。那后来我就想， 不断的思考，那 我的信仰只是一个 private 私人个人的信仰嘛，尽管它是有这个单元，但是我的信仰只是单单是个人的吗？那我们的信仰怎么去跟文化社会对话？我们信仰对于这个文化，对于社会不公义或是道德的问题有发生权吗？这一些的话都是在我脑中的那个盘串。那 Andrew 讲到大概80年代后期的话，那一般志同道合的那个同工成立了华人基督徒义贤社Chinese Christian for Justice，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 fellowship 一个团契的，大家一起去思考这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念，有一个尾声，我们那个思考一定是要扎根于圣经。为什么？因为我们作为福音派信徒，正如是在上个礼拜天的讲道讲过，我们福音派信徒跟自由派信徒有很大不同，我们是扎根于圣经，圣经是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那个北斗星一个指引。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基督徒参与社会关怀，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主流教会都是在做社会关怀啊，帮助贫穷的人，但是我们跟他们有些什么关系？他们就觉得社会关怀可以代替救恩，或者是社会关怀就是传福音，就是好像刚刚曾牧师所讲的，在这个神学上是错误的那个概念。救恩就是救恩，社会关怀不能够代替救恩。所以我们那个社会关怀30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要维持那个初心，就是要本于圣经，以圣经作为那个指引。刚刚曾牧师讲到一个很好的那个社关跟传福音或者宣教的关系，那第一种就是社会关怀作为福音的那个手段，第二就是社会行动或者社会关怀跟宣教差不多，很多时候就不能没有划分这样子，或者是等同于有一些自由派所讲的传福音就是做那个社会那个行动。但是英国有一位牧师John Stott学者，他司徒德，他讲到第三种那个关系，就是曾牧师讲到的话，社会关怀跟传福音是一个很紧密的伙伴关系，他们不能够剥离，他们不能够分割。甚至来说有一些基督徒说是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很难去区分。比方说刚才Andrew 分享到很多那个故事，他到遥远的那个地方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你说是社会关怀吗？还是传福音？还是宣教？可能每一个元素都有，我们很难就是说三分化或者是二分化这样子。这个可能也不是主耶稣希望我们所想的，就是把那个基督教那个信仰碎片化，把它弄到支离破碎这样子。那我差点忘了要 forward 那个 slide。 那我觉得有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刚刚讲到9:35，这个是一个很好很有意义的归纳耶稣在地上的那个事工。那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你可以看到三个单元，三个元素：教导、教训人 teaching， 宣讲 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那个病症。 你可以看到当中我们福音天国的福音那个整全性、啊、它不是非此之彼，或者是只是、A 就是不能够是 B 这样子。那可以看到的话，这也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有教导、宣讲、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是关乎人的需要。你这边可以看到的话，也是一幅美丽的那个归纳，就是说社会关怀、宣教跟传福音、啊、那个整合。这个也是、罗省区的教会联会那个社关甚至是整体施工的一个理念。那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联会举办了第一次社会关怀那个退休会，去、大家去一起去聆听神给我们那个带领，在社关上面怎么去服侍他，怎么跟其他的元素 去结合。那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或者是有一脸孔比较熟悉，所以我帮大家做打了一个勾勾，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行吗？太远了，那个极光没有用、第一排右手边 那个是谁、啊、王牧师、啊、是我们的王牧师、啊、第一排中间就是 Andrew， 我们都是 那时候很年轻。那最后一排、左手边是我了，但是有两位，我的那个右手旁那一位 我猜了很久，大家知道他是谁吗？在 St. Gabriel 教会的 Pastor Joshua。 可能照片有点模糊了，所以我猜了很久。那在他在、右手边一旁的话，那个年轻人小伙子现在是 Glendale 主任牧师、Pastor Mike、所以我觉得 很有意义。那1998年经过36年当中的同工 也一起的，现在还是有一个伙伴关系。那刚刚我讲到的话、在那次的那个、社会关怀退休会，我们制定了那个社会关怀的整体方向，也是、在联会社会、施工的、联会整体施工的、一个、蓝图了。那这个是、已经是一个更新的版本，是王牧师、作为联会主领牧师的一个更新版本，就是他整合了、灵命少主、宣教、职堂、社会关怀。那社会关怀就是神对贫穷人跟给、被压迫人的那个关注。那宣教就是神对世上灵魂的负担。灵命塑造就是神渴望与他的儿女相交的心愿。那职堂是透过教会建立神的国度。你可以说每一个元素都是代表神的心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联会很多时候在讲的话，我们的服事就是要满足父神的心、在不同的那个层面上面，宣教、职堂、灵命少主、社会关怀，都是一环紧扣一环。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事工也是反映到、我们天国那个福音、是不能够分割、不能够剥离的。那后来的话，我在、有机会在联会服侍了4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主要是做文字工作。那、当时候我们也是举办了好几次那个社会的年会。那第一次是在1999年，我们请到、Ronald Sider。 那可能大家有一些、会看过他的书，他、已经、去世了。那他写的书是整合传福音跟社会关怀，有很多的那个著作。那2001年的时候，那我们第二次社会联会是请到 Tony Campolo， 这一些都是在 基督教福音派当中社会关怀的那些领袖。我看一下，我丢了我的那个讲到那个大纲，糟了，没关系，我就这样讲。那另外，大家已经没有看到联会的那个季刊会信。其实，在头大概十年的时间，我们大概每四个月会出版一份联会的会信，当中有不同的课题：宣教、灵命受助、家庭就是家庭事工。这一期的话第一年就是讲那社会关怀。那那个时候我跟 Andrew 就是并肩那个作战，就是很多时候是主动到不同的会员教会去推广社会关怀事工作为信仰的重要的一环。那个时候我记得1998-99我曾经来过Diamond Bar，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 Diamond Bar 开始了，那曾经带过就是一些那个主义学，那尤其是在那个粤语堂的时候，那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到不同的会议上面去介绍华人教会在社关那个参与。因为老实说在 那个时候华人教会参与社关的可能是有一点不是太多了，中文讲有一点说是凤毛麟角。所以那时候有一次Washington DC 有一个蛮大的那个基督教机构请我跟 Andrew 去带领一个聚会，就是讲华人教会那个社会关怀那个参与。那我们那个时候就不知好歹的，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去分享。那到一到Washington DC 以后几千人，只有我们两位是华人，那我们就硬着头皮还是要讲下去。但是神就是透过这样子有一个向上的双向的那个互动，我们从其他的教会能够学习到很多怎么去整合信仰宣教跟社会关怀。那我们也是从我们自己一些比较短的历史社会关怀当中去给其他教会去分享。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阅读很多的那个有关社会关怀的书籍。那第一本的话 Good News and Good Works 是 Ronald Sider 所写的，那当中有两本中文的是罗炳祥博士写的。那罗炳祥博士大家都很熟悉，他回到美国以后第一次讲到就是在Diamond Bar讲到。那跟罗炳祥说起那个渊源的话，我们就80年代后期我们有一份刊物的话，第一篇文章就是请他写的，所以我们英文叫一个 full circle。 现在我们也有机会跟他合作，所以他的伦理学不但是个人伦理社会伦理我很鼓励大家看那个公理婆理说伦理，就是从正反两边不同的观点去看社会的那个议题下次我们会讲到基督徒社会公民的那个参与，当中也是有一部分可以参考。当中甚至有很多的话我们是编写了那个主义学的那个教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络。这些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所编写的一些resource 还有课程。那后来在联会之后的话，我主要是在 Glendale 教会去推动社会关怀事工。大家都很熟悉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把礼物塞进那个鞋盒，把它送到世界各地不同有需要的那个儿童。那最近这几年我们开始了另外一个施工，就是把那个礼物塞进去 Ziploc bag， 那个塑胶袋里面带去印度给一些孤儿、分享神对他们的那个爱、我们附近就是有一家那个 Salvation Army 那个 Food Bank 救世军、食物银行收集，那我们会定期的话把一些罐头啊或者是、干粮的话去收集，那你可以看到的话，这一次是今年年初所收到的蛮多的，我们很打趣，我们就把它量一下它的重量，每一次都有好几百磅，因为 你数那个盒子很主观的、我是20盒，但是有多少我们就拿那个，最近一次大概是500多磅那个食物。在疫情以后呢，我们也是提供、疫苗注射的那个服务。那最后、在结束以前、我希望特别提一下、阿富汗难民的那个工作。大家都知道在、2021年9月份、阿富汗那个、喀布尔沦陷，有很多阿富汗的难民来到美国或者是世界各地。大家如果是记得的话，在电视新闻的画面，那时候美军的运输机起飞，有一些人就是攀住那下面的话，很不幸就掉下来，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景象。那罗省街的、就是 Glendale 教会有一班弟兄姐妹，大概是15人左右，我们开始就收养 adopt 不同的、阿富汗难民的家庭，有一些是个人。那我们修、收养为什么要15人那么多，英文说就 It takes a village、因为当中我们所碰到的难度比我们想象难很多，因为他们的家庭都是很大，但是有一点像那个古老中国家庭都是生养众多，4个孩子5个孩子6个孩子都是常有的事。那我们当中是、就主要是陪伴他们在美国去适应，很多时候他们是只是那个丈夫来到美国，那太太家人还是在、阿富汗，你可以想象他们那个精神那个压力，同时间要适应美国的生活。所以我们那时候带他们去考驾照，去学英语，去找工作、我本身是做那个银行的，就帮他们开那个银行账户。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为什么需要15个人，我们还觉得不够，因为那时候帮他们找房子，你可以想象在洛杉矶找一个房子租金他们能够负担得来的那 有多难。那后来我们就想其他办法，找那 Sacramento、 El Cajon 其他一些周边的地区，你会发现为什么那些就是有一些、阿富汗难民的群体已经在那边生根了，所以我们不需要 reinvent the wheel。 所以后来有一、为那个、一个家庭，他们是6口、父母还有4个孩子，那4个孩子都是在6岁以下，我们就花了一个周末的时候用2个 van 把他们送到去 Sacramento。 那个丈夫跟太太不会说英语，所以可以想象到那个难度是怎么样。那最近我们帮助有一位、他丈夫是在这边的话，那太太跟另外4个儿女在、阿富汗，最近他们我们安排他们跟、这一个我们叫 Henry 了、团聚一波三折、因为他们是要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去美国领事馆去申请签证。那到最后的话所有人都拿到那个签证，唯独是儿子患了肺病，所以 要等多2个月才能够拿到签证。这是感谢主、最近上个礼拜已经拿到、这个 还不是那个故事的末了，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帮他们安排那个机票或者是、exit visa 来到美国，那个单单我们预算大概15000块。你说怎么办？那后来我们就、 急于成球了。我们在Glenda 教会透过爱心奉献，那到后来我们筹到感谢主16000块，就让他们能够来到美国跟这个 Henry 团去。那这个你说是社会关怀，对，有宣教的含义吗？我觉得有，是跨文化的，或者是我们做那个福音预工，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可能是说，哎，这群基督徒搞什么？我们非亲非故， right？ 他们愿意这样子无条件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还是自己自掏那个腰包去奉献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神就是透过我们作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使用我们我们那个好行为，我们做言做官，就是拓展他的神的国度。结果后来的话，有一些我们邀请他们到比方说 Thanksgiving 的聚会，他们也是比较愿意去开放来参加。尽管说距离他们可能信主的日子可能还有一段那个漫长的路，但是神给我们希望，所以这个话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帮他们找房子的时候，上午说那个房子没有了，下午那后来 说找到对面还有一个空的房子 apartment。 后来我跟大家可能认识以前 Peter Lamb 在 Glendale 教会的那个传道，我说我们太老承受不了这样子那个高高低低， We are too old for this。但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神刚刚看到 Andrew 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宣教服侍贫穷的人，但是最近这几年的话，这一些人来到我们那个 doorstep 门口。早上我在粤语堂分享的时候，我碰到你们宣教委员会的Shilin 陈如莲姐妹，她跟我突然跟我说她发现很多时候最近宣教跟社会关怀不可以分割，它是一个整全的施工。那雪莲她以前也参加过社会关怀，但是她可能没 Andrew 跟我参加那么多年，但是从她的实践 那个经验来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力量她是很重视宣教，她说宣教跟社会关怀不可以剥离，不可以分割。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那个鼓励，也很感谢主给我们两位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勉励我们的故事，能够勉励大家，激发大家能够反思在社会关怀、信仰、宣教有更深的那个投入。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真的去再次思考什么是一个整全的事工，你的福音是那么整全的，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受到你的激励勉励去寻求你的带领，去满足你的心意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找到我们服侍的那个岗位。我们可以看到很难分割吧各样的那个事工，但是我们谦卑的求你带领我们尽我们那个本分，也是恳求你亲自护照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更主动的参与。最后我希望能够借着弥迦书6章8节给大家一个勉励，诗人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愿其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说言做光，就把荣耀归给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